因为姊妹早，我前天吧，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文章哈，一个他描述到这几天台湾的一个大台风嘛哈，好像是几十年来最大的台风。那里面那个写到一个照片是日本的救援队派到台湾去，他说日本的救援队。拭目以待，要来帮助救灾台湾的人。然后他下面写的，可是台湾很多人呢居然在这个大风里面是吃喝玩乐消遣过日，很有意思的哈。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哈，我常发现人对于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会怎么样来面对，会怎么样来处理哈，常常很有意思的。当我们面对了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比如说地震啊、台风啊、海啸啊，这些大自然带来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愁眉苦脸、紧张兮兮的不知所措。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呢，他选择了一些比较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我记得几年前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的大地震带来了海啸，我不晓得多少人记得，Santa Cruz 也受到了波及，很多的船呢因此被削减而翻覆了。那个时候大家应该是很愁苦的时候，对吧？但是我却在新闻报道里面呢看到有一些船主，这些船的船主居然在岸边呢开 party 应对那个欢乐，很有意思的。的确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人可以选择对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大自然带来灾祸有一个积极的正面的态度，啊，其他人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一样的，同意吗？其他的事情我们也感觉不到什么东西，我们也常常有时候会不痛不痒。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面对自己错误所带来的灾难，如何来面对？这个态度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面对我们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常常就不太一样。这也常常成为拦阻我们活出那个释放的生命的一个因素。但是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在我们生活当中，要一帆风顺、随心所欲，好像不太容易哈，是不是啊？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常常会做错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哈，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因着错误所造成的一个困境里面，甚至我们掉到谷底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是他人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换一句话说，当你我的生命因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落在困境里面，甚至掉到谷底里的时候，怎么办？你我要做什么？我们如何在错误之后重新回到正轨里面去？曾经有人这么说过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当我感到我的脚非常疼痛，却发现我手里拿一把枪是刚设计过的枪的时候，这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当你发现你自己拿着枪刺杀自己的脚的时候，当你做了这代价昂贵的一个错误以后，你怎么办，弟兄姊妹们？当你做了一件决定，却发现你失去了你心中的平安，你发现你失去了晚上的睡眠，甚至你午夜梦回的时候，或者是你失去了你的清醒度，甚至你失去了你的婚姻，伤害你的家人，伤害了你的财务状况，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如何来处理你的内疚？你如何来处理这个后果？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在诗篇里面从大卫王的身上我们所要来思想。那我们来继续我们我灵宝足的系列，我们今天要来专注错误之后如何重回正轨。如果你带圣经来好不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一个很有名很有趣的诗篇，各位注意到没有？在诗篇有几篇？ 这边有150篇里面，在150篇的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在主体经文之前有一些特别的注解。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哦，这只是这是后面的人翻译的人，或者是解经家把它加上去的，为什么？这是错的哈，这是圣经的一部分，不是以后的解经家或一些评论员所做的。事实上，一般来说，如果你注意的话，大部分这些注解都会写什么？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什么什么什么调的？各位看到没有？所以一般都会这样写，对不对？没有很多的诗篇有进一步的，像这里正进一步的描述这个情况。其实，在150篇的诗篇里面呢，大概只有几十篇是有深入的一些描述，而诗篇51篇就是其中的一篇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很显然的，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这诗篇的一些背景，他为什么写的，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呢？到底在说些什么？或许我们进一步的来探讨一下。这篇诗篇故事的背景是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里面。我曾经已经寄过电邮给你们，请你拜托你们，求求你们看圣经。有没有人看一下？还不错，还总是有几个人，不错，有进步了，希望下次多一点，好不好？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从撒母耳记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以色列的王，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是一个很好的王，对不对？我们甚至说他一路走来所表现的那个敬虔，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有点像是金童，哦，宝贝的不得了，怎么样，对不对？他是神的受膏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人他所碰到的东西都好像是，哎呀，可以看到神的荣耀，金碧辉煌，是不是？他是巨人的杀手克星，杀死那个哥利亚，对，他是万众瞩目的国王，每个人都仰望他，每个人都欣赏他，每个人都尊重他。他不仅仅是有一个不凡的勇气，事实上他不是在武的方面，他文的方面好不好？文的方面也很好，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诗人。我们可以看到超过1/3的诗篇是由他写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诗篇里面，美丽的诗篇里面，他描绘出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密切，他怎么样如何的热爱神。然后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1章这边看到一件事情，一场战争出现了。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一年的春天，大约是在基督出生之前的1000年，也就是现在距离现在都不3000年前，圣经说大卫的士兵跟军队都出去打仗了。当我们看到这个描述以后，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大卫是一个王，一般的王都带着士兵出去打仗，那么大卫的士兵跟军队现在都出去打仗了，那大卫呢？大卫怎么没有带领他们出去打仗？是不是？怎么没有出去呢？圣经在这里面上面没有太多的着墨，没有讲得很清楚。也许大卫是说，我会加入里面了，我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就过去，有可能。也许是什么？也许是因为他的 名气太大了，也许是他的财富大，也许他觉得国位已经稳固了，哎呀，所以怎么样，他有点懒散了，有点臃肿啊，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啊，我们可以猜。但是11章2节这边告诉我们呢，大卫懒洋洋的睡到太阳平息，什么意思啊？他睡午觉，睡到什么时候？睡到黄昏了。我们的养生专家乔伟曾经说过，睡午觉要睡多久？20分钟、15分钟，对不对？结果大卫王现在长怎么样？睡到什么？睡到太阳平息。哎呀，睡太多了啊！然后怎么样？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就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底上四处闲逛， 接着他就看到一个容貌甚美名叫拔示巴的妇人在沐浴。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看到人家是沐浴。这是今天的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航拍图片。如果你注意的话，这个平坦的地区呢，就是所谓的圣殿山。那么你注意的话，这个圆柱形的建筑物，现在的清真寺，这个地方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当时建造圣殿的地方。然后你往下看一点的话，有一个这个小山丘，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大卫城，这是大卫的宫殿所在之处。事实上，前一阵子他们在这个地区的考古挖掘出一个青铜时代的一个宫殿，这不3000多年前了哈。他们说这很可能就是大卫或者是所罗门所建造的一个宫殿。而在那个日子里面，当时呢，在这个所谓的大卫城建造的房子，这个结构实际上跟现在情况差不了多少，因为地形都没什么大变化啊，没有什么不同，仍然这样做。即使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面的一些房子，也是一样是相互堆成的。一间房子的底部，可能是另外一间房屋的顶部，哦，所以一层一层接一层在山坡上。其实我们美国有没有？如果你注意的话，那个好像是圣迭戈那边也有一些山坡地，也是盖这样的房子。哦，当然了，大卫的房屋是在山顶上最好的房子，同意吗？所以当他走在他的平台上面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别人家的屋顶。其实别人家的屋顶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懂，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其中一个屋顶上面的拔示巴。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不在家，他是大卫派出去打仗的一个士兵。这个时候搞不懂了，拔示巴在他家的屋顶上面，圣经没有讲的，但是可能是赤裸在洗澡。大卫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在洗澡，眼睛没有赶快转开，却想着说，这个女人相当不错，事实上如果能够跟她进一步的关系那就更好了。所以圣经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他就打发人到拔示巴的家里面去，把她带回了皇宫里面，进一步的，圣经告诉我们，进一步的跟她有了同房。然后呢，事情结束了，就打发拔示巴回去了。他大概大卫大概想说，哎，这一夜情就这样结束了，哎，很好了，就这样结束了，没事了。但是没有想到，哎，几个星期以后，拔示巴送个信息到宫殿里面来，打开看，基本上只写了几千年来叫男人听到要么是愁苦万分要么是高兴不已的四个字。哪四个字？我怀孕了。哎，我记得我当时结婚没多久，然后我太太跟我讲这四个字的时候，我怎么样？高兴得不得了，忘了，不然忘我的，对不对？同意吗？你们哪一个人听到这句话会愁苦万分的？我们都很高兴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大卫听到这句话没有半点的喜乐，他惊恐万分。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知道他做什么，他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把他调回来。他跟乌利亚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棒的勇士，我知道你很尽忠，来，你好不好，现在回来了，你就回家去看看你太太，稍微休息一下。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哈？圣经告诉我们，乌利亚怎么样，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
没有回家去，哎呦，糟糕了，这下麻烦了。所以大卫知道这个事情，他就叫乌利亚过来，哎，你从前线好不容易回到家里面来，为什么要学那个大禹三进奇门而不入呢？回家去了嘛，就看看你太太嘛，对不对？乌利亚说什么？我的弟兄都在田野的经营里面，我骑个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哇，如果你有一个部属是这样的话，高兴不高兴？你怎么都不回答、啊、如果你有一个部属这么卖命，高兴不高兴？高兴得不得了、哎、感谢赞美神了、哦、好好珍惜。对，可是大卫没有。大卫说什么？哦，好，你有这么一个团队精神，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太值得庆祝了。来，我们干一杯。其实不只是干一杯了，大卫故意怎么样？要让乌利亚喝得酩酊大醉，希望怎么样？他在醉里面就去做这个事情了，对哈。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乌利亚仍然没有回家与妻子同寝。哇，这些麻烦了，计划不成了，那怎么办？大卫接着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连他自己都知道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下下之策。他把乌利亚调回前线去，然后交给他一个信函，一个密函。他说：“乌利亚，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密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请你小心的转交给你的指挥官。”约押，乌利亚说。陛下你放心好了，我命都卖出去，我绝对不负重任，我一定要把他交回去。回到前线跟指挥跟约押说，这是国王本人要我转交给你的密函，哎呀，请你记这收了。指挥官说，哦，谢谢你，好，你退下去吧。打开信一看，上面写什么？把带给你信这封信的人派到情势急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当然了，国王下命令了，约押就照做了，就照着大卫的命令去行了。很显然的结果当然是达成大卫的心愿啊。乌利亚这个人自己都不明其究的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战死在沙场上，很难写的。而当这一件事情这个消息传到首都的时候，大卫如释重负、哦、宣布，哎呀，我们痛失了一个伟大的战士。哎，当然了，知道战争就是这样子嘛，哈，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嘛，对吧？哎，就这样子，这个战争的命运，哎，不能怪谁啦，就这样。但是呢，但是我看到他的遗孀啊，怀着身孕，哎呀，我们要好好保护，我要做正确的事情，我要把他娶过来。乌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勇士，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太太。于是就把他娶了拔示巴。那娶了拔示巴以后，对大卫而言怎么样？一切应该都结束了吧，对是吧？同意吗？哎呀，这一切计划的紧密的不得了，安排的天衣无缝哦，这个秘密也没有其他人知道，哇！所以我一尘不染的声誉就可以保存下来了，太好了，没有人会知道了。可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后的经文，你们知道，其实他被自己的罪恶纠缠着，捆绑着。那么我们要问呢，他有没有出路？他的出路在哪里？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一件事情：神对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心愿，他不只是要解决我们的罪行的一个问题，他更要来解决我们内疚的问题，是不是？在我们的失败以后，神就是会来拯救我们。甚至在我们摔得很惨很惨，甚至摧毁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些灾难的时候，仍然眷顾他，仍然要来眷顾我们。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一再清楚看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样子。于是神就派遣一个先知叫拿单来到大卫这里。我每次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电视连续剧 Columbo， 有多少人看过 Columbo 这个连续剧啊？只有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才看的。 我每一次读到这经文，我就不自觉的，我就想到这是，这好像是3000多年前的 Columbo， 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电视影集，那个 Columbo 很有意思，他每次都穿着一个大风衣，对哈，大风衣，然后有点大智若有点白痴，常常让人觉得这个侦探还是白痴一样的看着，但是他常常就因为这样子一举动里面，就把人就牵引到认罪里来。在经文里面，我看到了先知就有点像 Columbo 的一个特质。在撒母耳记第12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幕哈，先知拿单呢就到大卫这里来，他跟大卫就有一个对话，他说：“我实在搞不懂，我实在搞不懂，我实在搞不懂，我搞不懂，我搞不懂。”那个大卫就说：“搞不懂什么？搞不懂什么？告诉我嘛！”哎，不，我实在搞不懂，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种发生事？啊，算了，我不麻烦你了。哎，告诉我，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他说：“哎，事情是这样，在那个一座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很有钱，一个是穷人。这个很有钱里面，哎呀，他有很多的牛群羊群，啊，这个穷人呢，除了他所买来的一只小羊羔以外，什么都没有啊。羊羔在他家里面很有意思的，哎呀，就跟他儿女一样，哎，长大啊，吃他所吃的，哦，喝他所喝的，哎呀，睡在他怀里面，简直就跟他的女儿一样，哎，哇，这个人，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有钱人家里面，来到这个有钱人家里面，这个有钱人家里面很多钱财，很多羊群，有钱的。这个有钱人居然舍不得他从他自己的牛群羊群里面取一只来预备给他客人吃。哎呦，你知道吗？他居然，什么事情？告诉我，我告诉他，居然取那个穷人家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大卫就非常生气的，我们可以想象哈，我这么描绘的，你们应该有图画了吧？你们看了电视剧了没有？好，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想象大卫非常生气的就站了起来？我告诉你，这个人实在是不像话了，缺乏同情心，因着那个穷人家的家人，因着他窃取了人家的小羊，这个富有人家该死。讲的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就在大卫气愤愤的站在那边控诉指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拿单伸出那个自己瘦弱的手指头指向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哎，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哈，大卫忽然间他现在在说：“我完蛋了，我以为没有人知道，哎，我以为没有人知道，哎。”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已经拥有了这么众多的妻妾，你却选择夺走了自己士兵乌利亚唯一心爱的羊羔。”大卫这个时候心里怎么想？哦，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大卫所珍惜的一切，大卫在他生命当中所建立的一切，现在完全处于在一个危险之中。他的名誉，他的王国，他的家庭，他的一切可能都没有办法承受这致命的一击，都可能化为乌有。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圣经这么真实的把这段大卫的丑事暴露出来？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把这段事情描绘出来，还要让那许学顺他们嘶声呐喊的表演这一套？为什么？一个演员又怎么样？圣经记录了大卫的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指引我们如何重回正轨，如何能够重新走回正路上面。因此我相信各位会同意我，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或多或少
都曾经失败，都经历失败，或者是以后会面临失败，同意吗？我们或多或少带着某种程度上面或大或小的击伤了我们自己，枪杀了我们自己的脚，我们都有可能的。大卫的故事表明，弟兄姊妹们，当然神渴望的或者说神最在意的是我们绝对的圣洁，这绝对没问题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失败跌倒以后，神最在意的很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不是失败跌倒，不是我们怎么会失败跌倒，而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失败跌倒以后，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如何来面对。弟兄姊妹们，我会这样说，不是图说道听途说，你要注意到，因为你要这样注意到大卫的回应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大卫如何来面对那事情，当他做错事情以后他如何来回应。大卫在犯错以后跟他前一任的国王扫罗王一样不一样的反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反应，有个非常不同的反应，完全相反的。各位记不记得扫罗王的一些故事啊？如果你注意的话，扫罗王也曾经做错事情被先知指责，同意吗？是不是同意吧？都看过了哈，我不想花他的时间，我的时间不是很多，我不要去谈论细节。但是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在这之前的一个先知，当扫罗王做错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撒母耳的，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面对扫罗王跟指责他说，你犯错了，你得罪神了。当时扫罗王怎么回应的？当时扫罗王怎么回应的？各位记得吗？他怎么回应的？什么？你在说什么？什么罪？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你不能指责我的罪。我是王哎，你怎么敢指责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哎啊！即使我做错事情，我讲清楚哦，我没有做错事情哦，我不是说我做了哈。如果真的做错事情，哎，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上面冒的烟？那是什么？那是祭坛上面为了要遮掩我的罪，可能犯的罪的。我不说我做了哈，我没有做。但是即使我真的做了，怎么样？我不会有事，因为什么？因为我献了祭物了。所以闭嘴，撒母耳。弟兄姊妹，这是当时扫罗王的一个心愿，一个反应。当先知指责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子：否认，否认，否认。但是此时此刻，大卫的反应完全跟扫罗不同。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内心的特质很清楚，这边看到大卫的内心的特质跟扫罗的内心的特质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我跌倒的时候，当我们做了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以后，当我们感到很内疚的时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心态上面要注意，这是我们可以从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所以看到的，可以学习到的。我们可以从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看到三个很清楚的一个步骤，让我们能够回转。这三个步骤是这一个著名的忏悔诗篇五十一篇里面非常清楚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请你记住，第一个很重要的，大卫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重要，我需要诚诚实实地看自己，我要诚诚实实地看待自己。因为重回正轨这个过程，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承认错了，同意吗？我们要诚诚实实地看待自己。大卫说，我需要诚实地看待我们自己。那么在这里面有三方面来告诉我们，来表明。首先呢，我们怎么知道诚诚自己？他说，我们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行动来负责，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各位注意到没有，你去看诗篇五十一篇，你去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描述拔示巴的任何情况？没有哎，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描述拔示巴是不是同谋，应该要负多少责任，这些讨论都不存在。我们甚至不知道
这个拔示巴是不是出于无奈，或者是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就没有去谈论他，圣经在这边甚至拿单先知也同样都没有写，没有去想描述这件事情。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说这件事情是拔示巴自己跟神之间他自己需要去处理面对的。大卫完全没有任何怪罪，没有任何没有指责任何人，他只是单单的说什么，他只是单单的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求你洁净我的罪。从这边我们看到，换句话说，大卫没有像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不要说太远了，没有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客，你不要讲别人，我们讲自己了，甚至像我们当中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不是一些，不是很多人，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一样，一有事情我们就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指责别人，就会怪罪别人，不是我的错了，都是许长老做的事情，他才这样做了。他没有讲，等一下，等一下，嘿，嘿，等一下，这个不是我的错，这是拔示巴的错，哎，嘿，他为什么要跑到阳台上面去洗澡？哎呀，当时还赤裸裸的呈现在我面前，哎呦，很恶心，你知道吗？哎呀，哦，你知道吗？他真的是赤裸裸在那边洗，在浴缸里面洗澡。哎，这件事情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哎，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大卫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大卫完全没有这样说。相反的，他说什么？我承认，我承认我做了这些东西，这是我的责任，我很糟糕。请问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全盘托出？下面经文可以告诉我一点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段落，第三节他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而言呢，他这个表明他的内疚，他的羞愧一直纠缠着他。我知道我不是把这个经文读进，因为大卫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同样的很公开的在谈论这件事情。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大卫描述什么？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爱恨而骨头枯干。我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爱恨而骨头枯干。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看到大卫这边描述他没有认罪的时候的感受，不认罪的时候，这个一直在纠缠着他。我就想到一句话：蜘蛛总是继续回到同一个地方。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以前我很喜欢种菜的哈，所以我相信当中有些人知道，我以前曾经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种菜，所以我以前那个时候种了很多南瓜，种过南瓜哈，很多人都吃过南瓜哈。后来我事情一多了，我就没有办法去种菜了哈，没有办法。所以一没有种菜，后院怎么样？后院就没有人管了，就很荒芜。我太太从此以后不进我的后院，她讲一句话，除非你把后院整理好，我不进去后院，要命。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后院多乱啊。那么一个混乱的环境里面，很多时候你会在一个角落里面看到什么？蜘蛛网。当你看到蜘蛛网的时候，你会不舒服？我不晓得，我很不舒服，我会把怎么样？我会把它弄掉。可是过没多久，你一走过去看的话，怎么样？同样一个地方又有同样的蜘蛛网出现了，是不是啊？因为姊妹们，蜘蛛网就同样出现在那里面啊。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哎，你们家有没有这种现象？你们家都没有，你们家比较干净啊，对不起哈。蜘蛛总是继续回到同一个地方。因为姊妹们，其实哈，其实我们的内疚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努力的尝试要去刷洗，我们很努力的要去逃脱，要去脱离这捆绑，但是怎么我们发现它一直爬回来。我们想摆脱我们的内疚，但是他们就像蜘蛛一样的阴魂不散的缠着我，动不动就看到那蜘蛛网在那边。那怎么办？你不想看到蜘蛛网怎么办啊？怎么样？ 怎么清掉？你再不清掉，过两天就出来了。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把蜘蛛杀死嘛，把蜘蛛杀死就不会再出现了，同意吗？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如果你不想要蜘蛛网一直出现在你的房子里面，唯一的方法就是杀死蜘蛛。你需要杀死蜘蛛。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我们要摆脱我们的内疚，我们也需要杀死这个内疚的蜘蛛。而杀死这个内疚蜘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正确的来面对，就圣经里所说的认罪悔改。有什么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谈到内疚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个两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我们坦诚来面对，同意吗？我们认罪。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把它压下来，隐藏起来，不要让别人知道，是不是啊？就是这两个选择。但是请问一下，压制下来有没有用？压制下来有没有用？没用的。有什么？有多少人到海边去想把那个海滩那个气球压到海水里面去的？有没有压个进去？压不进去，压不进去。有什么？我们压进去哈，看你还压下去了，然后手一放就出来了，就出来了。有什么吗？我们不断的尝试，尝试再尝试，但是当我们一忘记的那一时刻，立即又弹回到表面上。而杀死这个内疚蜘蛛唯一方法就是负起责任，用什么呢？坦诚戳出来，公开出来，见光死。要么就像大卫在这边非常公开的向神认罪，向大家认罪。要么如果你没有这么大勇气的话，你怎么样？小范围的找一个属灵程度还不错的弟兄姊妹们，跟他一起坦诚一下，向神来认罪。在这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大卫承认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需要摆脱这一直困扰着他、一直拥抱着他的内疚之蛛，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还不只是这样子哦。他不是说我负责，他甚至进一步的说什么：这个不只是一个错误，我真的是犯了罪。这很重要，有什么？第四节他很直接的就说什么：我向你犯罪了。换一句话说，让我直言不讳，我真的是这个是一个罪过，哎，我是邪恶的，很糟糕的。为什么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因为很多时候，即使我们承认了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淡化了，会不会？我们会不会淡化？同意吗？我们可能会说，哎呀，大家都这么做，连许长老都这么做，不要说牧长老，牧长老不会了，许长老都这样做，啊，不都一样吗？然后我们可能会说什么，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做了天下男人所有男人偶尔犯的错而已嘛，是不是啊？我们会把事情淡化掉。我曾经读过一个笑话，很有意思的。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付了一张支票给国税局，他说我最近一直晚上没办法好好睡觉，因为去年我申报我的收入报税表的时候，我故意虚报了收入，我现在附记一张面额150块美金的支票，如果我仍然没有办法继续睡觉的话，我会把其余的款项记上去。哎，我们常常就把这个淡化事情，就这样带过去。但是你有注意到，大卫在这边不是这样子的。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哎，就记得大卫在这边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在说什么？为什么说是唯独得罪了你？为什么？哎，各位想一想哈，想一想，我们落在一个罪恶里面，一切的罪，一些光景，基本上，请想一想，基本上是让别的东西或是别的人物成为我们的主人，同意吗？我们犯罪的时候，基本上是把我们的灵魂给了另外一个神，另外一个主，可以吗？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说我犯了罪了，我得罪了你的神。他说怎么样？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是邪恶的。他说是的，我非常邪恶，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换一句话说什么？换一句话说， 他是在说神不欠我什么的啦，神不欠我饶恕，他不欠我怜悯，他说他不需要宽恕怜悯我，我真是罪有应该的。他说我没有得到我不应该得到的，神对我的宣判是公平的，神对我的审判是有道理的。然后接着他说，还不止这样，其实我有更大的问题，我是更倾向于罪。不论我说什么，我有一个倾向是靠罪，向罪靠。接下来这一句话是耐人寻味的经文，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其实这些经文在我以前已经曾提过了，这些经文里面另外一个解释，另外一个翻译，新译本另外一个翻译是，我母亲，我是在我母亲犯罪的时候怀了我的。不管怎么样子的话，他主要一个目的是什么？大卫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谈到的是什么？用我们现代人的术语，他的意思是什么？犯罪是我的天性遗传的一部分，是我天性遗传的一部分。大卫说什么？这是在我里面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谁也不能否认。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同意吗？啊，很有意思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身为堕落的人类哈，我们就是有一个满足自我的倾向，我们就是会情不自禁的会去说谎，会去欺骗，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同意吗？不讲话，那我澄清一下，我们小时候曾经说谎话的举下手好不好？小时候曾经说谎话的举下手，那些不举手的现在在说谎话。哎，我们必须承认啊，这个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这个就我们现在术语叫做 DNA 了。你们知道，我们不讲大人哈，我们讲小孩子，小孩子会不会说谎话？说谎话才怪，我告诉你，我身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这个经验告诉我，我曾经身为小孩子的经验告诉我，我们最可爱、最可爱、最可爱的小孩子都会说谎，都会欺骗。哎，这是不是学校教他的？有谁在学校里面学过如何说谎？我告诉你们，学校从来没有开一门叫做撒谎入门的，有没有？我们学校没有这一门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需要，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没有人需要教我们就是会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的很喜欢大卫在这边的诚实，非常非常的坦率。因为说实在的，这个诚实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非常罕见的。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王牌大骗子》，英文叫做 Liar Liar 啊 Loose。 我们三个人都喜欢看的这个很棒的电影，哦，很有意思。电影里面那个主角叫 King Carey， 他扮演了一个十足的大骗子，一天到晚骗人的，骗人骗人啊。但是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因为他根本也不想要这么诚实的，忽然间呢，奇迹般的一直说实话。我们一起来看。
You know why I pulled you over?
Depends on how long you were following me.
Why don't we just take it from the top?
Here goes. I sped. I followed too closely. I ran a stop sign. I almost hit a Chevy. I sped some more. I failed to yield at a crosswalk. I changed lanes in the intersection. I changed lanes without signaling while running a red light and speeding!
Is that all?
No.
I have unpaid parking tickets. Be gentle.
就是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影片告诉我们，这个诚实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但是各位注意到没有？
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这边所展现的，几乎就刚刚那个影片那个 King Kerry 一模一样的。他犯了罪以后，他被抓到，他说：“好吧，好吧，你抓到我了，我承认，这是我所做的一切，非常丑陋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我相信他意识到一点，在我们美国有一个 AA 协会，你知道 AA 协会的话，以前我们买这个房子、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以前他们礼拜二晚上就有这个聚会。AA 协会就是所谓的 alcohol 的那个缩写，他是一个戒酒协会的，他们一些被酒、酗酒，因为酗酒他们被捆绑的，他们就在晚上聚集在一起，来彼此来扶持。来提醒他们不要再继续混在这里面，不要掉在这个陷阱里面。他一直强调一个重点，他这个 A 所写写里面，他一直强调一个重点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我们自我毁灭的行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我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要认识，要诚诚实实的看我们自己。因为什么？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当我们做了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以后，我们感到内疚，我们怎么办？诗篇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告诉我们，我们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诚诚实实地看自己，承认我的责任，承认我做错了，承认不是犯错而已，是罪了，承认我不是样样都行的。承认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需要神来饶恕我们，我们需要神来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唯有创极处地，我们才有可能反弹回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愿不愿意踏出重回正轨的这个第一个重要步骤的第一步呢？因为如果我们要活出我们释放的生命，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们下礼拜继续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要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向你承认，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做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事情，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做了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就像蜘蛛一样的回到里面，我们里面要来控告我们，要来捆绑我们，那我们没有办法释放。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大卫在犯罪这件事情上那么详细的来描述，你也使用大卫这么样真实的把他的心路历程、把他的经历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这么描绘出来。我们相信这么样细节、这样细腻的一些描述，就是要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里面是有盼望的，我们可以重回正轨。愿主你帮助我们，主要让你的话语能够真正的进到我们里面，不是只是一个知识，而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好，我们首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像博汉不是第一次来的，请介绍，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是侄子还是外甥的？是侄子还是外甥？那是外甥的，是吧？好，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有没有左手边？没有，右手边有没有？